汪日章回忆说，1937年12月13日，我随蒋介石退出南京，随后日寇侵占南京，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死30万人，造成人类史上最无耻、最灭绝人性的暴行。玉碎公卿，恰恰更激励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被征服过，中国人民总以其特有的民族气节融所有民族于一体，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以杀人民开始而毁自己告终。陈济棠回忆说，余携白崇禧及军政部高级人员数人同往视察2日及郡市，余呈报蒋先生以京郊公事不合时代需要，如为德顾问所为，应请查究。蒋先生并询余南京是否可守，余谓现为立体战争时代，敌人海空军及炮兵均处优势，长江与成员不特不能成为优越之防御条件，长江反义为敌海军利用，且就敌人进攻方面而言，长江势在我后，背水而战亦为兵家所忌，故余不同意守南京。四开军事会议，余复申前说，何白诸人亦赞成余说，无奈唐生智自告奋勇，愿负责死守，结果中道弃守，消耗吴越舰儿20000余人，将官伤亡亦达数人，殊觉痛心。陶希圣回忆说，日军中支方面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7个师团突破我方宜兴一带坚固防线，进向南京。其实日本军部原想逼迫政府签订城下之盟，故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提出调停中日冲突之意，东京方面正在磋商，并命令松井石根不可进攻南京城，但是日军不受约束，非但冲入南京城，并且大肆屠杀，破坏了城下之盟。日军的大屠杀不只是简单的军事行动，是由于日本少壮军人认为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就等于灭亡中国，充满疯狂气焰。松井本人也疯狂了，纵兵屠杀。日本军人还更进一步想毁灭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人一向讲孝道、贞洁，重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日本对待老幼妇孺特别残酷，拿枪将小孩挑在半空中强奸妇女，并用刺刀屠杀。这种凄惨实非单纯兽性的爆发，而是蓄意破坏中国道德，灭亡中国文化。当时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委员长则驻节武汉，为便于指挥作战，委员长暂时停驻于南京附近的长江兵舰。于是外交次长徐摩陪同陶德曼大使乘轮船东下，到南京觐谒蒋委员长。蒋委员长自然不会接受城下之盟，不过借陶德曼调停以为缓兵之计。白崇禧回忆说，11月26日西城县失守后，在无锡县节节抵抗之既定计划因退兵秩序太坏而无法进行，当时我军之主力向浙赣皖边境撤退，一部向南京撤退参加守城。此时我空军得苏联之飞机援助，苏联援助之飞机既有 E-15 单型、E-16 双翼型之驱逐机与 SB、DB 两种轻重轰炸机，力量大增，彼此曾发生激烈之空战，但是空军并非万能，必须要陆军配合，与之配合才能发生大的威力，所以空军力量之增加只能振奋国人之精神，不能挽回战局之颓势。12月4日，敌人以主力沿京吴路一部京杭路出现于莫陵关及居荣之南京外围两据点附近，是晚两地相继失陷。12月5日， 敌人以主力攻淳化镇，汤陕激战数日，汤陕、淳化、龙潭相继失守。12日晚，雨花台失守，中央遂下令放弃南京。13日，敌人攻入南京城，城中之部队多为敌人缴械或壮烈牺牲，能退出城者不多。自12月4日至13日，敌人入城，南京城共守9日。敌人占据南京后，纵兵放火劫掠，屠杀、奸淫，将我无辜的民众及失去抵抗之徒手士兵，用绳索捆绑，每百人或数百人连结一团，用机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日方军官率领士兵到处放火，并借搜索为名，挨户侵入民家及各机关内，将所有贵重物品及艺术品载运而去。妇女被奸淫无数，民众被残杀总在10万以上。据当时在南京之外国传教士说，这种野蛮残暴之行为是现代史上破天荒之记录。